大家好，我是曹立忠，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教会，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欢迎你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教会，我想因为我们这里有一群很好的弟兄跟姐妹。也许更要紧的，我们有一位很好的主。今天给大家讲一点圣经里面提到跟圣诞节有关系的事情。圣诞节当然不是一个去追求狂欢的日子，圣诞节应该也跟圣诞老人不太有关系。今天很多人把圣诞节都跟圣诞老人连接在一起，当然不是。事实上圣诞节是一个我们可以因此找到真实的喜乐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日子，因着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圣诞节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而且跟我们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让圣诞节的意义真实放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的话，那么它就像圣诞节过后你的欢乐就过去了一样。所以像有人说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心里面，或者你可以说没有生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即使他生在伯利恒一千次，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想到圣经里面一个跟圣诞节有关系其中一个特别有名的故事，就是东方的博士的故事。我们读两节经文，圣经怎么提到他们？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对不起，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在你的节目单里面有，对不对？跟我一起来读好吗？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们的星，特来拜他。”因为后来他们拿了三样礼物献给圣婴耶稣：黄金、乳香跟末药，在那个时代当然都是很贵重的东西。所以我们都习惯说有三位东方博士，其实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只说有几位。我在有一段年日，我不时的到德国的一个城市科隆去，科隆一个有名的双尖塔的教堂，如果你知道的话，在那个教堂，如果你进去，在很蛮里面的地方，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摆设，是一个什么这么大一个箱子吧，黄金色的，下面注明说那是东方博士的骨灰。可是我想，那是后来的人弄的，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东方博士到底来自什么地方，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作博士，有的版本的圣经就把它翻译作哲士或者是智慧人，有的英文圣经翻译作 wise man。 东方博士有可能是一些会思考生命问题的哲士。我不知道您今天到这里来参加一个晚会，有没有也带着一点这样的想法，像他们一样思考一点生命的问题。他们有可能是寻求神的信仰的一个追寻者，也许在他们自己的家乡，他们有自己的庙宇殿堂，也许他们是有学问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学房跟教室。可是似乎这几个人他们不满足于一个形式化的东西，有一些传统他们觉得在那里面没有找到满足，他们也不满足于即使是宗教形式化了的宗教，他们似乎觉得信仰应该是活泼的，应该跟生命直接产生关系的。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寻找的是一位君王。显然他们不认为在当时他们所知道的现有的世界里面，那些的君王当中可以找到他们所要的。我也觉得就是今天我们也不太能期待在政治人物身上找到我们真实所要的。这些东方博士好像认为必须不是现有世界看得到的，这些应该是新的，所以他们说我们要找的是一位生下来做王的那一位，必须是新生出来的，新出来的。而且他们显然有一种了解，这位新生的王应该是更超然的，应该来自天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引导他们来找这位新生王的是天上的星辰。他们说我们看见他的星，所以千里迢迢的来特来拜他。他们深信这些线索跟预兆。你可以注意到他们不是先说经验到了，先亲眼看到了，他们得着的只是一个 clue， 一个线索而已，对不对？一个预兆，就是星星。可是他们接受这个，他们相信，相信到什么地步呢？真实的信，因为他们付诸行动，他们分出时间来，那不容易，对不对？他不是说，哎，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到隔壁去不去看探头看一下，他不是这样，因为他们需要花很多的日子。我不知道他们从东方来花了多少时间，有的人觉得也许几个月的时间，老远过来。分出时间来，风尘仆仆的往西方去，因为他们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其实那位君王对他们来讲，并不生在他们所在的东方，虽然他不生在东方，却仍然要成为包括东方在内的普世的君王。对这些东方博士来讲，显然他们有这种想法。美国有一位著名的浸信会牧师这样说，他说基督生在第一世纪，可是他属于每一个世代。确实是嘛，2000年来，20多世纪来，他跟每一个世纪都有许多的人跟他产生关系。那位牧师说，他身为犹太人，却属于每一个种族。他生在伯利恒，却属于所有的国家。其实那个星，东方博士看见的星指向的地方，其实并不在西方。我们东方人常常觉得基督教好像从西方传来的，那是因为他们先领受了救恩，所以从那边传过来。但是基督所生的伯利恒那个地方，正好在今天我们地理上我们所说的欧亚非三洲的交界的地方，我们叫做中东，对吧？以前叫近东的世界。所以那个是一个，也许神有这个意思，那是要生下来要成为万民的君王的一位，所以他生的地方是像这样的。东方博士他们老远过来，一路上跟随那星，终于走到快要到了的地方，然后他们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们蛮容易这样的。他们在靠近那个星所指向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往前看，看见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样子，我想古代就是一直到今天，看起来也会让人家觉得那是一个特别的地方。那里有雄伟的圣殿，今天当然圣殿的地方被也是一个一样全世界有名也是很雄伟的一个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金顶原寺所取代，一样是非常动人。那个时代东方博士来的时候，有当时的在犹太地的君王大希律坐在位置上面，好像他们以为 他们要找的就是那个君王，也应该生在这个地方。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对吧？我们都往这种地方去寻找。可是其实我们刚刚读到第二节了，接下去的经文你就发现希律王那个伟大的君王对于要生下来做王的这位基督一无所知，一无所知。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很靠近这个地方，有圣殿在那里，他们一样对于基督的来到一无所知。那各位朋友跟你说，如果你常常关心的都是像这样的事，食品的安全啦，房价高涨的问题啦，毕业生的月薪有多少啦，怎么样解决两岸的问题啦，这些看起来都蛮重要的问题，可是如果你想的都是像这样，那么我想我们就会在意谁当选市长，谁当选总统，谁当选哪个民意代表，对吧？可是如果你所关心的跟东方的哲士比较接近的话，那么你就会知道世界上有权威的人，他们其实没有办法为我们指出我们想知道的事情，那种生命里面更真实的追求。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东方哲士最后是在一个客店里面，而且是在一个卑微的马槽那里找到新生的君王的。你知道这位生下来做王的这一位，他是万有的本源，生命在他里头，圣经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是很真实的事，我在十八岁那一年我知道这件事。我从小是一个最没有宗教意识的人，从来没有过，我从来没想过信仰的事。虽然小时候跟着妈妈也会去庙里面拜拜，家里也有牌位也有神像，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我在十八岁以前，我记得我唯一有过的一次宗教行为是这样的，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大概七八岁吧，那个时代小孩子没有太多玩具，当然没有手机，也没有太多玩具，我们有几条橡皮筋就很好玩了。我玩橡皮筋，在射一个橡皮筋的时候，我射的还蛮准的，可是我射橡皮筋的时候没想到橡皮筋断掉了，然后就反弹到我的眼睛，然后眼睛就痛，而且就一下就看不见。我就很害怕，小孩子都是这样，不敢跟妈讲，你知道吗？那平常眼睛受一点伤害，有的时候几分钟以后就好多了。我那一次没有啊，我那一次大概有两三天之久啊，眼睛都很明显有状况。我就做了一件事，没有人在的时候，他家里客厅那个神像那里举一个弓去那里祷告。那个时候我连祷告这两个字也从来没有进过我的脑海就是了。那个是我十八岁以前唯一记得我唯一有的宗教行为。我父亲的家里面有圣经，我们也不时的会有机会经过教堂，一定无论在书上在哪里听过基督教或者耶稣。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完全没有宗教意识的一个人。可是我快要考大学的时候，我几个要好的朋友把我带到教会去。我后来成为基督徒以后才想到，我在高二高三我最要好的两三个同学居然都是基督徒，我觉得那是上帝安排的吧。他们带到我的旁边来，他们带我去教会，他们带我去教会。我并没有像东方哲士一样有寻求什么的心，没有啦，就是去而已。因为跟他们一起打桥牌，一起读书，一起玩，所以他们说要去教会就跟他们一起去，差不多是这样。可是后来继续参加聚会，后来主得着我的心，神的道进到我的里面来，后来真实的认识他。 我知道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写的这些话是按着字面很真实的话，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对我来讲，因着认识了耶稣，好像他其他的事都照亮了。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你说我看见一个什么形象神的样子，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因着认识他，他照亮的事物是什么。他真的是这样。可是如果他真的是这样一位，他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生命的光，是万有的本源，那么我们会去哪里寻找这位君王，这位生命的主呢？去那些正在播放着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的商店吗？有可能 你还是有可能在那里找到他的。或者是不是应该去罗马宏伟的圣彼得座堂？也有可能，我觉得也有可能在那边你可以感受到敬虔的气氛，也许你会开始认识什么是上帝的同在。或者你应该去台北市有很多教堂，这些地方其实都有可能让你找到他的。事实上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你都有可能找到他，可是我想有一个关键，就是只要记得你一定要下到卑微的地方才找得到他。无论在哪里都一样。如果你只是被一个宏伟的建筑物所吸引，那你不一定有耶稣。你被一个在世界上有光彩、有名声、有曝光率的人所吸引，很可能在那里你也找不到耶稣的，他并不出现在那里。一直到今天，你可能还是要寻找你生命当中的马槽在哪里。有的时候是被人厌弃的地方，有时候被人忽略的地方，有的时候是一个看起来卑微的、不起眼的一个光景。所以无论在哪里，如果有人尊神为大，预备好要敬拜他、遵从他，你在那里有可能会遇见耶稣。无论哪一个家庭，真正的要让基督在那个家庭里面做主，你有可能在那里遇见他。我想哪里有欢迎他的同在的心灵，哪里有像他一样愿意给出爱的地方，你也可以找到他。像刚刚我们大专生演出的，我不知道你如果不熟悉圣经，有没有看懂他们演出什么？开头那两个经过他的人，就是像我们这样传道人啊、牧师啊，在教会里面做很重要的工作。他们觉得我马上要去带领聚会，去讲到没有功夫理睬路边有需要的人。可是那个并不被耶稣称许，他没有觉得你在教会有很敬虔的样子，做的那些事比较重要、比较伟大，他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我们也许是偶然遇见的。那个比喻里面其实有两个字是很关键的字，他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那里经过。这种偶然遇见的也许就是一个考验，看我们的内心是不是真正的充满了爱，还是我们只是一个样子。就像基督徒传福音给人，如果你只是想着要有更多人信耶稣，好像你在冲业绩一样，那很假，对不对？不是的，我们应该是从心里面像耶稣一样充满了爱。什么地方有爱，你也很容易找到神，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盼望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能找到我们的主，找到神，而且不是找到过，乃是他成为你生命里面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应该是占最要紧的地位的一位，那个对你的生命才会真的带来祝福。 在圣诞节的故事里面，圣经提到主耶稣神的儿子有两个名字，都是神用超自然的方式给的名字。第一个名字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是世界上可能多半的人都听过的名字，就是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当然是翻译的，可是他的意思就是拯救，他来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如果你认为你是需要救赎的人，而且你也很愿意离开一个不理想的生活样子，胜过你内心当中那些你可能没有那么愿意揭露给别人的东西，如果你想要胜过这些，那么你会碰见真正的圣诞节的精神，因为那是耶稣来要做的事情，他想把我们带到一个圣洁的生活里面。在某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有一位天使来到拿撒的一个小城镇，拿撒的那里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的家里面向她显现。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耶稣来之前几乎没有提过哪一个天使是有名字的，只提过两个天使，其中有一位天使就是要在旧约时代预言耶稣将要来的那位天使，他叫加百列。这个加百列就是刚刚我提到临到玛利亚的这一位天使，他说我是在神面前的加百列。他临到玛利亚，他宣告玛利亚要成为神所拣选做世人的救主的母亲。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天使温柔地对他说，神的圣灵要临到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要称为神的儿子。而且天使给那婴孩取的名字就是耶稣。这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婴孩了。特别这几天我讲全世界很多地方，包括不是基督教的世界，他们都会弄一个cradle 在那里，用一个摇篮在那里，有一个婴孩在那里。当然有不少人弄这个是为了商业的原因，可是对我们来讲那是一件奇妙的事。那个时候玛利亚是一个已经订了婚的女孩子，那个时代人都很早就结婚了。她的未婚夫是叫做约瑟，约瑟听说她的未婚妻怀孕了，他想可能玛利亚做了糊涂事，做了错事。圣经提到一个宝贵的事，今天的男人们都应该要学习的，他说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跟他分手。他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对不对？所以虽然耶稣有玛利亚所生跟约瑟没什么关系，可是神拣选来帮忙照料耶稣的人也是一个义人，一个很好的人。他正在为这件事做难思想的时候，圣经说同一位天使加百列临到他，告诉他说这并不是一个年轻女孩一时失足，而是旷世最伟大的事件。天使这样告诉他，事实上这个事件将要成为有一些人毁谤的画饼，将要成为另外一些人觉得没有办法相信的故事。可是其实那是上帝伟大的爱，伟大的能力，而且是人类无穷的希望。除了这个以外，我不知道人类有什么希望，有什么前途。我不是一个悲观的人，我不是。可是我六十几岁了，也做牧师许多年。我原来是学自然科学的，我是学物理的，可是好些领域我都涉足其中，而且因为做牧师嘛，有点像哲学家一样，要跟人分享生命的道理。 观察各样各等各类的人，观察时局各方面，那么多年来 我确实觉得，如果不是真的上帝介入人类的历史，带给我们这样真实的生命，真实的救恩，我真的不知道人类有什么指望。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往下坡走，对不对？科技好像在往上走，可是人类就一直在很多方面都在往下坡走。即使不是这样，我们有一天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到底活在世上的几十年干什么的？那么多年来，有谁找到这个答案呢？除非真的有一位神，而且他为我们的生命设计的不是只是在世上的那些年日而已。像圣经提到的，耶稣是要给我们永生的。所以这件事，神的灵临到一个年轻女孩，要让她生下一个是从天上来的，要被称为神的儿子的一位，这是人类无穷的希望。人类将要借着这个从千古以来因着罪恶堕落所带来的咒诅里面得着释放，这是唯一的拯救。所以天使重复的对约瑟再一次告诉他，这个孩子要取名叫耶稣。所以当他们两个人一斗起来，就知道那不是两个人各自做了梦而已，是真实的，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当天使给约瑟宣布这件事之后，他就引用了旧约圣经在那个之前六七百年前借着一位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另外一个预言，把这件事跟那个预言连接起来。他说这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必有童女要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字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呢，当然是用音翻译的，那意思其实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我要讲到的神的儿子另外一个名字。这另外一个名字知道的人比较少一点，大家比较知道他名叫耶稣，有另外一个名叫以马内利。不过也许多半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常常觉得神给他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救主这两个名字合起来差不多就是完全的了，一个就是拯救，一个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简单的说就是他来拯救然后留下来，他不是拯救完然后我们继续过我们的生活，不知道什么时候再遇见危险，希望再得到帮助，那是童话故事写的。可是神给我们的救恩比那个完全多了，他来拯救而且要留下来，留下来。他的拯救是很真实的，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咒诅里面得到拯救，有的时候那个包括医治。医治其实不是最要紧的事了，因为即使我们生了病得到医治，有一天还是要死嘛，对不对？上帝用来让我们结束在世上的生命，蛮普通的一个方法就是生病，虽然那不是必然的。像我父亲就不是，他一直到最后离世的时候无病无灾的，可是很多人是。但是有时候神还是医治我们的身体，根据圣经，那是要我们知道，如果神能够做这个，那么他所说的能够救我们的灵魂一定是真的。你了解那个意思吗？也许你应该听一个得医治的见证。慧华，你有一次在台语聚会你讲过一个得医治，你可不可以很简单三分钟给我们讲一下？来，可以，你要在这里讲。
好，就是上一次在三楼副堂聚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中暑的非常严重，很痛苦。然后刘牧师在二楼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敬拜的时候，他就说了说在三楼的副堂神要医治一个人。那时候我的心就呐喊说就是我就是我。可是我刚喊完之后，神就提醒我坐在我前面有个姐妹。那他之前我们为他祷告是乳癌的一个疾病， 那我就神提醒我说他更需要得医治，然后我就开始为他一直不断祷告，那这件事就这样结束，我就回家了。到第二天睡醒，礼拜一早上 一醒的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说，哎，神医治我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所有之前大概一个多礼拜整个中暑很严重的情况都已经完全消失了。我说啊，我真是小幸，我以为神只是要医治一个人。后来我去跟这个姐妹讲，然后她也得到医治，而且她回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医生跟她说的检查报告是她的癌指数完全恢复正常。归荣耀给神，谢谢。
我不愿意跟你保证，你来信靠主都会得到医治。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相信，一直到今天，耶稣医治人，对不对？圣经有一句伟大的话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讲的圣诞节的故事，一直到今天仍然带着能力在这里的。那颗心仍然在指引我们，即使不是外面肉眼看见的心。神的同在，以马内利这个名字，那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名字。他要引我们走上神的道路，好让我们像神一样。有神的同在，我想的意思包括了神想要我们逐渐的生命改变成像他。你知道这是人类最伟大的盼望了。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如果你想的只是在地上怎么过更好的生活，赚更多的钱，过什么更舒服，最好无病没有生病，很健康，活多一点的年日，如果你想的是这些，那个所有东西都会过去了吧，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能够明白神造我们，他伟大的目的是要我们像他，那是很奇妙的事。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人生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学习像神。他在他的认知里面很伟大的一个发现，可是圣经说的比他更美好更伟大，因为那是神要帮助我们的，而不只是我们学习去像神而已。他怎么帮助我们呢？他把耶稣赐给我们。你可以心里面可以有耶稣，如果神的儿子会来躺在一个马槽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摇篮，我觉得他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是他更乐意的事，你不觉得吗？更伟大的事，你应该可以相信他可以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这样逐渐的他要帮助我们像神一样，比方关怀贫穷，关怀受伤的人，有需要的人，关怀弱势。你不会跟着人家一起批评那些堕胎的人，你会想到为什么他们会堕胎，背后可能有很不容易的事情。你也不会跟着人家批评同志们，你并不知道他们经历的是怎么样的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态度，不一样的想法，你有真正的怜悯，那是像神一样，对不对？而且我们也因此，当我们愿意低下这样更靠近神的时候，在他的同在里面，我想我会很自然升起一种渴望，我们想要像神一样的纯洁。你会发现纯洁是最值得追寻的事情，清心纯意，清洁圣洁，返璞归真，多么好。我们这个时代，你不觉得应该要听这样的声音吗？让我这样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吧。刚刚我们讲那些话，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先知的声音，因为这个时代我们都需要从神听见的声音。神想要我们变得纯洁，你想不想有这样一位神与你同在？如果你并不想，那你怎么能期待找到这位新生王呢？你如果真的要找他，你就要预备好，你找到了这一位王，他不再拯救你，他要留下来。用这样来试一试好了，想一想， 如果今天耶稣忽然到你家，你会不会很欢迎，赶快就开门让他进来？还是你会觉得说，我房间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要改一改，才敢让耶稣来？如果是这样，也许呢，正是我们应该要思考、要追寻的方向。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预备好，要欢迎这位新生王？所以这两个名字，我觉得很简单，但是就是很简单的用两个名字，神就说到了，神跟我们之间，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很完全的、很清楚的说明出来，对吧？他来拯救，而且留下来。这个也让我们知道神做事有始有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已经习惯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把握会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即使现在很好，不知道会好多久，经济好起来，谁知道过一阵子会怎么样，对吧？这世界上的事情、东西甚至人都是这样，可是耶稣不一样，他来而且留下来负责到底。我们多么需要那种永久不改变的美善事物，你不觉得吗？我们不能因为在世界上我们没有这种经验，就以为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神给我们圣经，正是要让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原来是神自己，对吧？你跟我一样，我们都会有这种经验，这世界上的人事物都会改变。当我们正在指望跟所爱的人白头偕老的时候，忽然发现他心里面有了别人，这太正常的发生在世界上。我们正期待在一个美好的家庭成长的时候，忽然听说爸爸妈妈要离婚。今天世界上很多小孩子都受这个苦，可是我告诉你，那不是宇宙的定则，那不是人生就是这样，并不是的。你可以有上帝介入，当世界上所有的人事物都叫我们失望的时候，有一位永不叫你失望。你应该认识这一件事，而且想办法要真实的去经历这件事，直到这件事刻印在你的生命里面。我再讲一遍，当这世界上各样的人事物让我们失望的时候，有一位永不叫你失望。他不一定现在立刻满足你所想望的，因为我们所想望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们人都很短视，你不觉得吗？我们三年前在意的事，你现在还在意吗？很多并不在意了。神活在永恒里面，他关心的是我们终究的事。所以你一定要让时间来证明神是多么美善全能，至终他要做成对我们有益处的事，他永不叫我们失望。我认识一位先生，他生长在香港，他的母亲是一个传道人，可是他后来年轻的时候他染上毒瘾。哇哦！你如果对毒品有一点认识，你就知道你差不多可以预计这个人一生会怎么样，到最后失去健康、失去尊严、贫穷，为了有钱买毒品，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醒过来的时候是在一个臭水沟旁边，他都不知道。一个人可以变成这样，更凄惨的是他妈妈是传道人，对他很不容易，对不对？我说对他妈妈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可是这个妈妈是一个祷告的人，他除了自己传道，为儿子祷告祷告10年。他自己告诉我们，他经过 十年在 毒品里面打滚以后，主耶稣拯救他，他从那里面得到释放，而且那是一个真实的释放，因为主拯救而且留下来，对他来讲，所以能够真的得到释放，不是去戒毒乐戒所，是因为耶稣留下来。所以后来他在帮助人的时候讲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戒毒很容易，可是戒心毒很难。后来他来到台湾，成立了一个晨曦会，早晨的太阳，那个晨曦会专门帮助人来戒毒，他们做得很好，以至于那个时候马英九总统在做法务部长的时候，曾经去访问他们的工作，而且表示佩服他们的工作。那个时候马英九部长是这样说的，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他说国家的乐戒所从来没有成功过。那什么意思呢？他说所有进乐戒所的人都戒了毒，但是所有戒了毒的人离开以后都回到毒品，没有成功的例子。他那时候做部长，我想他讲的话应该是有数据他才敢这样讲。他发现这位我刚刚讲的这位叫刘明和牧师，他们所做的不一样。那不是因为他比较厉害，你如果去问他，他也会这样讲，那是因为耶稣，他拯救而且留下来，他是耶稣，他也是以马内利。所以姊妹们，如果你的丈夫让你失望，有的时候山盟海誓不一定不哭不烂，对不对？可是圣经说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你可以有另外一位丈夫，不是叫你离婚再嫁，而是耶稣，他可以满足你，他的爱永远不会 fail you， 永远不会叫你失望。因为圣经是这样写，叫 love never fails。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做爱是永不止息，那是对的。也可以说爱是永不失败，爱永远不会叫你失望 ，love never fails。弟兄们，我想你也有的时候，男人也有时候，你的妻子让你失望，对吧？有的时候朋友或者亲人辜负我们，可是主不是这样。圣经说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圣经好几次有这样的话，就表明他是耐久的，他做事不会做一半停止的，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他为我们祷告，长久活着继续为我们祷告。那就是圣诞节的信息，圣诞节的信息之一就是我们可以永不致孤寂，我们可以永远不至于孤单寂寞。所以今天晚上很高兴你来了，不得已坐在那里听我讲这么多话，但是我还是希望后来你会发现值得，让我们来经验这位耶稣，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不顺遂的事，脱离不健全不理想的事，也让我们来经历以马内利，使我们脱离自己的败坏，不再是孤寂的，我们可以有一位主伴随我们，他的爱也伴随我们，来走这条道路直到永生，好吗？试试看，希望今天晚上你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